《仙剑奇侠传》第70回，原作者佚名，播讲猫哥。上一回呢，我们说到李逍遥和阿奴两个人同行，走不多远碰到了木道人，然后呢阿奴借着雷灵珠的灵力引来了雷电，把木道人给干掉了。然后在上一回读完了小说的第25章以后，刻意的没有进入第26章，停下来对小说里面没有提及的一个支线情节进行了补充。我个人觉得这个支线情节是很优美的，因为整个《仙剑奇侠传》给我留下印象的呢，就是这里面的好几段孽缘，包括小蝴蝶，也就是彩衣和刘静元之间的这样一种感情，包括刚开始在苏州外面那个蛇妖和狐妖的感情，还包括在长安城前面一只蛤蟆精和他的妈妈这样的感情，当然也包括桃源村里面桃树精和一个书生之间的感情。由游戏改编成的小说呢，把这一段感情给略掉了，所以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在上一回我们花了小半回的时间来简要的把这一段给补充了一下。下面我们进入第26回，国脉如旅。云南大理的美景向来闻名，所谓上观风吹下观花，洱海月映苍山雪。在这里停下来补充一下，作者写到这里呢，不小心就写错了，这首诗应该稍微调整一下，叫下观风吹上观花，不是上观风吹下观花。那么它的来源呢，是一首古诗，说下观风上观花，下观风吹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映苍山雪。这是一首古诗，也其实也不叫诗了，是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呢，是曹敬华把大理的风花雪月四个景物都嵌在一副对联里面，这样读起来还是挺有趣味的。说这个美景乃是南邵的风花雪月四大名景，因为到了这个小说里面嘛，他这里不提大理，提南邵应景嘛。但是越走进大理，李逍遥就只感到热风扑面，沙尘蔽天，毕竟这里已经有几年的干旱了嘛，空气中还有一种干气，令人连呼吸都感觉微微的刺痛。而且放眼望去，除了大片的枯黄，间歇点缀的零星的绿意以外，死气沉沉，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地方也能住人。就连脸上总是带笑的阿奴，眼里也出现了沉重的意味。李逍遥方知大旱之事不假，阿奴不禁仰头望了蓝透了的天，喃喃地说，哎，不知何时才会下雨。李逍遥说，我听说云南不但多雨，而且还多山川河流，就算长久不下雨，也有山上的积雪，还有澎湃的水景，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阿奴说，山上的雪融到一半都化进地下了，前两年河流还能流动，现在也都渐渐枯了，9年不下雨，再多的水也要流光的。那没有水怎么栽种？阿奴苦笑地说，谁还管栽种，如果连喝的水都没有，那大家就都要死了。阿奴长叹一口气，又说道，如今大理城还剩下一口井有水，我娘规定了丰沛的法子，大家还能撑上一段时间，等到这口井都枯了，不是死在这里，就是放弃家园，逃难到别的地方去，成为没有家的人了。阿奴甜美稚气的声音说出这么可怜的话来，令李逍遥十分不忍，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才好。阿奴又说，我听唐玉说。唐玉是谁？阿奴说，是个汉人，住在我们这儿很久了，他读过很多汉人的书，跟他说话还挺有趣的。嗯，他说什么？ 他告诉我，汉人的书上都说，如果长久不下雨，或是有了什么天灾，那是在上位的人做了坏事。所谓在上位的人，就是当官的人。我们中原地区中国文化里都有这个现象，如果说发生日食了，那皇帝就他的合法性就存疑了，说明你皇帝治理国家治理的不好。当然皇帝也不是吃素的，皇帝他就来相当于推拿手，发生日食了，他发一个罪己诏，然后把丞相换了，说丞相管理国家管得不好，把他给撤了，这就是太极高手啊。这里阿奴也说，唐玉说过的，如果长久不下雨或者有什么天灾，那就是上位的人做了坏事，老天爷降下惩罚。你们汉人的书上真这样说吗？李逍遥读书不多，也不能很肯定，但是他也听过不少这样的说法，便点了点头说，好像是的。阿奴说，那一定是黑苗害的，我们白苗上下一心，我娘是族长，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族人的事，那是黑苗的巫王坏，上天要惩罚他们才不下雨。李逍遥说，我向来就不相信不雨是因为上位者的关系，但是九年不雨这也太奇怪了。这个时候大道上迎面走来几名背着水瓮的妇女，就是水罐头，见到阿奴便退至道旁，含笑叫了阿奴几声，阿奴也回应着他们。他们容色憔悴，蓬散着头发，可见生活辛苦，但还是笑笑的，更足见此地民风温和善良，会与外人决战一定是万不得已。这几名妇女一说话竟是汉语，说，阿奴姑娘，你回来了，大王可要骂你呢。这位公子是你的朋友？阿奴说，他姓李，我带他来大理瞧瞧城里可都好吗。其中一名妇女说，都好，近来黑苗都没有动静，难得有几天安稳。另一个妇女也说，可是你唐玉就天天城里城外的跑，望穿了眼睛，如今你回来了，他也不用跑得这么累了。阿奴笑嘻嘻地说，你们胡说，他弱得风一吹就坏了，哪跑得动啊，你们还比他强呢，万一黑苗来了，可得劳驾背他进城避难。众妇女嬉笑喧闹了一会儿，才与阿奴道别。李逍遥还听其中一名妇女说，真是多亏了白苗人，只剩一口水井还有水，也分给我们汉人。是啊，若是黑苗败给白苗就好了，我叫我家那口子也从军去帮着白苗打黑苗。李逍遥好奇地问，他们是汉人？阿奴说，有些汉人住在附近，黑苗常常打劫他们，后来都集中到这里来了。白苗族的人能让汉人与他们融洽相处，而黑苗族却全然不同。李逍遥回想起从前住进自己家客栈的那几个苗人，残暴狡猾，如果黑苗人都是那样，那也就难怪阿奴会想着灭尽他们。路的前方可以看见矗立的高墙大城，在蓝天之下，灰白的城墙更显高伟，当中的巨门高逾数十尺，远远的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城门下，石子路上的车轨行道风行井然，也就是说以前的车不是宽度都一样嘛，所有的车走的都是同一个印痕，就像火车似的，把这个印痕越压越深越压越深。石子路上的车轨行道风行井然，井然有序的井然，但是并没有人出路，只有那灰墙黑门宁静地矗立着，显得无比肃杀。越走上前就越看见城墙下歪歪倒倒地靠了不少人，走近时李逍遥才看清那全是死人。李逍遥惊愕不已，可是阿奴却好像见怪不怪，连看也不多看一眼，因为毕竟对阿奴来说这个是见多了嘛。那些人横陈在城墙下面，有的穿着士兵的衣裳，有的是寻常百姓的装束，身上的血迹已经黑了，肌肤也早已干瘪下去，根本无法给人人的感觉，只像是某种无关紧要的动物尸骨一般。 而尸体虽腐朽的程度不一，乍看一下还是看得出来他们全是年轻男子，这一点多多少少引起李逍遥的疑惑。可是看在阿奴面无表情的样子，他也不知道该不该问，猛地一把槊横了过来。什么人？什么叫槊呢？就是长矛的样子，但是它比长矛呢要多两个刃，也就是说一根棍子，长长的棍子，前面是尖尖的矛头，然后它的两侧还有两个有点像月牙那种刃，这种武器既可以戳又可以两个方向砍，这个叫槊。猛地一把槊横了过来，问什么人。李逍遥吓了一跳，那横槊挡人的士兵见到阿奴，立刻收回长槊，恭敬地退到一旁，说：原来是少主，您回来了，属下失礼。阿奴手一摆，说：不要紧，你们好好守着，真是辛苦了。李逍遥这才看清楚，那士兵身边还有好几名士兵守着这个大城门，此地的戒备森严，外人是绝难进出的。一名穿着较为庄严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说：恭迎少主。一抬头看见李逍遥，便目露疑色，说：这位是？
是我朋友。阿奴简短地回答，问道：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一切还好吧？
那位阶较高的汉子说：除了常有黑苗人混进来偷袭之外，一切均安。请问少主，这位朋友是汉人吗？
他是汉人，我要带他进城去，行吗？
汉子说：这少主的朋友当然行，只不过……阿奴有点不耐烦，说：什么时候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了？只不过怎样？
那汉子说：近来局面不定，除非族长准许之人，一律不许入城，谁带的都不行。
阿奴说：这个我知道，就是我阿娘叫我带他来的，这样可以了吧？你们不放我进去，我怎么带他去见我阿娘啊？
那汉子这才释然，说：那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叫什么名字，何方人士，至少还要请少主告知，做个记录。
阿奴说：何时变得这么麻烦了？
汉子说：请少主见谅，族长有令严禁陌生人通关进城，所以只好谨慎些。既然是非常时期，李逍遥也入境随俗，告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正在记录之时，城内走出几名士兵，扛着几具尸体经过，狠狠地抛在城外，有的还吐了口唾沫，咒骂了几声，才转身回城。那汉子见了，摇头不已，但也没有说话。弃了尸的士兵见到阿奴，都主动站定，问候说：少主，您回来了，少主好。
阿奴说：进来杀了多少？
其中一名士兵说：没数，这三天已经找出五个黑苗奸细了。
另一名士兵说：那些黑苗族的人三天两头就来校正，最近派人混进来打听我们的局面，真是可恶，
可是都给咱们揪出来了，哈哈哈哈。
尸体丢在外面给他们黑苗人瞧瞧，咱们不是好欺负的。
阿奴说：只怕奸细还抓不完，这些日子可得小心些。
众士兵精神抖擞地说：知道了。
阿奴又问道：这阵子我阿娘有找我吗？
那名队长样的汉子说：少主，您这次不声不响地溜出去，族长好像很不高兴，真真实实地发了一好大一场脾气，族长后来便没有再说什么，少主您可得小心些。
阿奴一撇嘴说：我都这么大人了，阿娘担心什么？
哼，瞧不起我吗？
汉子说：族长是怕您有不测，万一招了黑苗的诡计被抓走了，那可不是好玩的。
阿奴挑着眉说：抓得着我吗？那我佩服他们的好本事。
一旁的士兵听了也都叫好喝彩，说：是啊，黑苗族就算有诡计，还是三下两下就给识破了，黑苗再三潜入真叫人恼火，少主咱们挑个时间也给他们来个夜袭。
阿奴笑着说：这主意不错。
那汉子连忙说：别在这胡说，没有族长的调度，谁也别乱动。他转头望向阿奴说：少主，请您赶快回去，别让族长生气了。
阿奴仍笑嘻嘻地说：您放心吧，我阿娘见到我就生气不起来了。
汉子说：但愿如此，您请回报个平安吧。 阿奴对李逍遥一扬下额，便与他一同进入城内。宽大深厚的城门背后，一阵豁然开朗的景象令李逍遥眼前一亮，但见大道平坦，两边广场宽阔，有不少商贩往来，远处还散布着几处庄院，看起来一派宁静祥和，虽然不能与中原的繁华相比，却也算得上安居乐业，蹭上明媚的天色和远山，更加如梦似幻，有如桃源仙境。在连年紧张的国事不利的自然环境下，还能让居民们生活不忧，可见白苗的领导者统御有方，更让李逍遥感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皆非外力所能左右，一切是上位者的事在人为而已。这里呢，就花了点笔墨给白苗族贴了点金，因为在游戏和小说的设定里面，白苗族和黑苗族呢，本来他们是一家，都是苗族嘛，后来他们闹了起来，而且连年打仗，在游戏和小说的设定里面都认为这是黑苗族不好，当然那就必须反衬白苗族很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对城里的这些风光还有居民的生活状态有一些描写。苗人生性豁达大度，爱好自由，因此屋舍的建筑排比并不紧密，个人散居，走在路上也不见制比鳞次的屋宇。什么叫制比鳞次呢？也就是说楼房啊，不叫楼房，古代的房子没有那么高楼房啊，古代一般都是一两层的小楼，木结构嘛，楼的上面的屋顶啊屋檐啊，它们都是挨在一起，看起来像什么呢？既像是梳子的刺，就是梳头的那梳子啊，梳子的齿，又像是鱼的鳞，所以呢房屋紧挨在一起，看起来就是制比鳞次的。说苗人他们的房子并不紧密，个人散居，走在路上也看起来不是制比鳞次的屋宇，往往会在路边高低起伏之地可以见到屋舍的一角，或者是在树林的屏障之间出现了居处，这又是与中原的城市不大相同的特色。李逍遥看得颇感趣味，不过走在路上的居民见到阿奴几乎都会打招呼，人人都认识他，或许是居民不多，更或许是阿奴天性活泼豪爽，整天到处跑，白苗居民想不认识他也难。两个人越走越到了山地，此处更不见半间屋舍，就连树木也渐渐少了。李逍遥奇道，你不是说带我去见你阿娘吗？怎么来到这里了？阿奴回头对他一眨眼，在他耳边小声说，傻瓜，我骗他们的，不那样说你怎么进得来？李逍遥一想，也不禁笑自己怎么变呆了，连这个也没想清楚。李逍遥问道，那你要带我上哪儿？你还想上哪儿？阿奴促狭地笑了一笑说，你真是个呆头鹅呀，火麒麟洞是我们的圣地，要是我不马上带你去，遇上了别人，你可就一辈子也别想进火麒麟洞了。李逍遥说，既然如此慎重，你就这样带我去好吗？阿奴说，你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向来率性的李逍遥一听到阿奴这样评语，先是一愣，继而也就失笑了，倒不是笑自己婆婆妈妈，换作以前的自己也会那样不假思索的先做了再说，管他圣地不圣地。可是自与赵灵儿、林月如患过难，尝过绝望之感之后，竟变得多虑起来，横冲直撞的作风已不在，而会多想一些，多考虑一些。毕竟有时他会想到，如果自己当初在某些地方多有一些计划，是否就不会连累林月如、赵灵儿任何一个人落到这个地步。也就是说人是会变的嘛，李逍遥以前也是这种个性，先做了再说。比如说在苏州，赵灵儿不见了，他拔腿就去找，听说前面有一个隐龙窟，里面可能有蛇妖，他直接就闯进去了，根本就不会想那么多。但是他越是往前走，就越是碰到很多很多的无奈。比如说赵灵儿彻底的不见了，是被蜀山的剑仙师伯给带走了，他也没有想究竟去哪儿了嘛，可是后来发现被关进了锁妖塔，这里面是有进无出的。他毅然的闯进锁妖塔之后，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 是林月如惨死，而赵灵儿呢已经伤得没有一口气了，只剩下最后一丁点蒸汽护住了胎儿，跟死的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经过这样的患难以后，李逍遥慢慢的变成熟，不再有原来的那股闯劲了，很多事情都会先想一想再说，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也自己觉得好笑。他想，有的时候静心的思索也许能够换一些结局，可是人生是没有法子预设的。人生并不是像做数学一样，先设一个 XY 然后去解，解不对我们重设，不是这回事儿。李逍遥默默地跟着阿奴往火麒麟的路走，越见陡峭的山路几乎寸草不生，但却反倒清凉了起来。两人走到一处山壁前，壁是墙壁的壁，就是这个山呢、很直的。走到一处山壁前，光秃秃的周围怪石嶙峋，也因此有人出现在这里显得格外的显眼。阿奴见那名男子在山壁前走来走去，探头探脑，脸色就微微的变了。那男子摸约30来岁年纪，一袭苗民布衣，长相倒是十分普通。李逍遥想，糟了，会不会是阿奴的娘已经知道他回来了，派人来火麒麟洞前面等着抓他回去。不料那个人一见阿奴也是一愣，眼珠子转了一转，便立在原地，只能阿奴喝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个叫作死，其实这是一个黑苗族的奸细，因为前面我们也读到黑苗族呢，动不动就派人混进来到这里来摸底。但是黑苗族的人他再装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装不了，他不认识阿奴，整个白苗的境地没有谁是不认识阿奴的，所以一下子就露馅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